感谢主，虽然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技术上有些问题，但是我们相信主是掌管万有的主，他必按照他的公义信实，按照他的时间，按照我们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做工建造我们。我们今天继续分享出埃及记，就是摩西返回埃及的这段经文。我们分享之前一起来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荣耀的主，你今天召集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敬拜赞美你。虽然我们的预备有些不如意，虽然我们出现这样那样的状况，但知道你是从根骨到永远不改变的主，你的信实不改变，你的爱不改变，你的慈爱不改变。主啊，求你今天借着你真理的灵照亮我们的理性，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打开的就是你的话语，当我们听到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就是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就是你自己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心里，建造我们，帮助我们从中能够领受各样的功课。我们坚信你将这样的故事记在圣经当中，你是要借着历史上这样的故事向我们说话，要感动我们，提醒我们。主啊，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求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前两次分享了摩西他蒙召，耶和华神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向他启示并且呼召他。那我们今天呢分享的这段经文就是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从十八节开始的这段经文呢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一段经文。在前面呢，也就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和第四章呢，是一个摩西经历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个人蒙召的经验。他去放羊，上帝启示给他，他看到那个荆棘着了火却没有烧着，上帝从中呼召他，将他启示给他。上帝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神，并且呼召他说让他回埃及去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上帝以双重的保证向他保证，上帝双重的保证，上帝说你要去埃及的时候我与你同在，并且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带领以色列百姓到米甸的旷野，到西乃山的旷野来敬拜神，来赞美神。这是上帝给摩西的双重的保证。这是我们前面分享的那个内容。然后呢，我们也上次分享到神给摩西行了三个神迹。一个神迹就是他手中的杖变成蛇，让他重新再拿起来就变成神的杖。第二个神迹就是他把手放到怀里面，他放进去拿出来成了染了麻风病，然后再重新放回去，他的病又得到了复原。这上帝借着这个神迹告诉摩西他会得到以色列百姓的接纳。第三个神迹就是尼罗河的水可以变成血，水会变成血。上帝说我派你去刑罚埃及的法老，去刑罚埃及的偶像，让埃及的法老容许你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这是我们上次分享的，也就是说第三章和第四章的前半部分是摩西所经历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一个蒙召的经验。那从第四章的后半部分开始直到第十五章呢，记载的是摩西他直接的去面对法老，埃及的法老借着十灾的神迹领着以色列民踏上出埃及的这个路。这是就是前面的经文和后面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经文呢，是记载两个摩西的呼召以及他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这两件惊心动魄的经历之间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这件事情承上启下，当他经历了呼召得到使命以后，摩西就回到家里面。他到家里做什么呢？我们从这段简单的经文当中看到，他从家人温暖的支持当中，他再一次得着力量。 他踏上了回埃及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这个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家永远是我们最大的避难所。在这个世界上，家永远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家人的支持是我们在服侍生活当中永远不可缺乏的。摩西他踏上服侍之路的之前，他回到的家里面，我们看非常简单的经文，但却非常的深刻，也给我们很多的让我们很多思考的一段经文。我们看到摩西回到家里以后呢，他向家人说了什么呢？摩西虽然他已经清楚的知道了耶和华神对他的呼召，然后他回去先禀告他的岳父，要得到他岳父的准许和祝福。第十八节这样记载到，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他讲到，于是摩西回到他岳父叶特罗那里，对他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叶特罗的回答很简单，叶特罗他的岳父对女婿对摩西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从这个岳父和女婿之间的这个一文一答这个对话当中，我们看到摩西生命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改变。也就是说，在四十年以后，在旷野飘荡40年，放羊40年，他亡命天涯40年以后，这40年对他的性格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磨练。就是此时的摩西，他已经没有40年前的鲁莽和暴躁，他行事非常的低调。他到了岳父家以后，他并没有向岳父提到荆棘火焰的那个异象，他也没有添油加醋或者是非常仔细的向岳父解释上帝怎么样的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呼召我，他更没有把神对他所说的一切都告诉叶特罗。经过40年的磨练，我们可以看出摩西已经成为一个性格上非常成熟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德国留学的这些年，在外学习飘荡的这些年，对我们的性格有什么样的磨练？这些岁月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回家，如果我今天回到国内，我向我的国内的亲人分享的话语最能够反映出我属灵的状况，我跟亲人所讲的话或许最能够反映出这些年我在性格上有没有成熟，这些年我到底各方面有没有成长。摩西是一个在这里他非常诚恳非常简单，他没有添油加醋的给岳父讲我在旷野遇到了什么，我在经历了什么，我得到什么样的使命，你看上帝这么的重用我。哎，他非常简单的告诉他岳父神要我做什么。他说，我要去埃及看看我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我们如何跟家人的谈话分享最能反映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性格是不是成熟？前段时间一位姐妹跟我们分享说，她成长在一个离异的家庭，她来德国留学，她说每次回去我特别的高兴我可以回去，但回去回来的时候我心里又非常的不安。为什么？她说我每次回家跟妈妈，她是跟妈妈生活，他说我们俩坐在餐桌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在餐桌上唯一的话题就是我跟我的妈妈来谈论我的爸爸。 我们餐桌上唯一的话题就是我们俩一起的来埋怨我的爸爸，这似乎成了我们母女生活当中唯一的一个话题。但是他说，后来我信主了，我认识了耶稣基督，我回到家里，我知道我跟妈妈分享什么，埋怨爸爸，甚至责怪爸爸，骂爸爸，不再是我们唯一的话题。我可以分享上帝，我可以分享上帝在德国对我的带领，我可以分享我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当中如何的信靠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回家的分享，从某种程度上最能反映我们这些年有没有成长，这些年在外的生活有没有让我成熟，我的属灵生命到底怎么样。前一段时间一位弟兄要回国的时候问我，他说我回去应该怎么样，我毕业了，我现在回去应该怎么样的面对。我说我没有任何的建议，我也不了解国内你在外面这么的，但是我有只有一个建议对你，这个建议你回去以后就是低调低调再低调。人要有低调的心态开始。摩西回到家里见到岳父的时候，他是非常低调的一个心态对他的岳父说，他没有添油加醋的将任何那些重要的事情，而是说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回去给父母谈些什么，我觉得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讲得非常的负面，让父母非常的担忧，觉得好像我的孩子在国外受什么样的苦，他什么时候才能熬出来，要么讲得没有边际的那种话，让父母担心。我们的讲话有分寸，这是摩西在旷野的40年对他的磨练，这是他在40年当中学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求你容我回去见我在埃及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些细小的细节上能反映我们的性格，反映我成长的经历，反映我生命属灵生命的状况。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认真的学习。从这句话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句话在整个五经的故事当中有很重要的意义。摩西他亡命天涯，从埃及的皇宫逃出来，到了米甸的旷野，他在旷野当中40年，他在米甸生活了40年，但在这里面他对他的岳父说，求你容我到埃及看我的弟兄，看他们还在不在。也就是说摩西在这里面他借着这句话削弱了他与米甸人他生活了40年的那个地方的人的那种关联，他重新认定他的身份，他重新认定我是希伯来人，在埃及受苦的那些人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如果上帝呼召我们服侍一个人群，上帝呼召我们今天在教会服侍，在查经班服侍，还是到其他的人群当中服侍，一个非常重要学习的功课就是要认同，我完全的认同这里的人，我进入这里的人，我来到这里面不是我要带给你们什么样的一些思想，我不是要带给你们什么神学的理念神学的知识，我到这里是我要认同你们，要跟你们一起跟弟兄姐妹一样，你们当中的一个成员一样，一起的成长。认同是至关重要的。 摩西在这里面对他的岳父说，我现在认同在埃及受苦的那些弟兄们，他的苦就是我的苦，他们的眼泪就是我的眼泪，我现在要到他们当中去，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要跟他们一起要出埃及。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服侍就是我进入人群当中成为他们的一员，我不是要带给他们什么，而是要跟他们一起，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成长，一起的生活。我觉得在中国的教会历史上，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我们的同胞对宣教历史上的很多宣教士有很多的误解，很多的仇恨，很多的埋怨，我觉得很大的程度就是很多的宣教士他当年来到中国这个地方，这是一个贫穷的地方，这是一个落后的地方，他是什么样的心态，他的心态是我来到这里面我要带给你什么，我要让你们带给你们文明，我要带给你们民主，我要把我们的好东西带给你们，他没有真正的认同感。直到有一位宣教士叫戴德生，他进入中国以后，他成立内地会，他说我不能以我要带给您什么的心态来服侍，而是我要完全的认同你们。所以他穿着中国人的衣服，留着中国人的辫子，他吃中国人的食物，他说我要成为你们当中的一员，一个一个成员，我成为你们当中100%跟你们一样的人，我要跟你们生活在一起，我要跟你们一起的成长，我要跟你们分享上帝的爱。这就是认同。摩西他说容我回去，埃及的那些人他是我的弟兄，他是我的姐妹，他要认同。我们再看到叶特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好的岳父，他讲了一句很简单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吧。叶特罗乃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长者，他为摩西祝福。我们再次看到摩西的岳父叶特罗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家长。我们相信摩西为什么他性格上有这么多的成长，他的个性有这么大的改变，不再是40年前那个暴躁那个非常粗鲁鲁莽的一个人，而是能够坐下来思考，能够冷静，能够低调行事的人。我相信他的岳父给他非常大的帮助，非常大的影响。我们到出埃及记第18章的时候可以读到叶特罗这个岳父就在一件事情上给摩西非常大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会通过家人，通过朋友，通过身边的人预备我们，预备我们承担将来的使命，预备我们承担将来的服侍，预备让我们成为将来那个要被神使用的那个人。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我们能够学习感恩的心，愿我们能够学习忍耐的心。我们身边现在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不是神无缘无故的把他放在我们生命里的，我的家人，我在德国学习的邻居同学，可能不太好相处的人，或者是给我很大帮助的人，每一个我身边的人不是一个无缘无故的存在，而是我每一个我身边的人都是上帝预备在我的身边，要磨练我，要预备我，所以我应该以感恩的心去面对我身边的每一个人。上帝借着叶特罗预备了他，帮助了他40年，影响他成为一个低调的人，成为一个入务实的人，成为一个能够冷静思考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求主怜悯我们。 接下来我们读到，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叫他们骑上驴回埃及地去。埃及手，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容我的儿子去好侍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这里面耶和华神在米甸的旷野对摩西讲的第一句话是，他说，你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这可能是指40年前摩西所犯的杀人的罪已经过了法律的追诉期，这给摩西一个回埃及的充分的理由。以前你所做的那些事情不再被追究了，没有人追究了，你可以心安理得的平平安安的回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摩西在旷野待了40年以后，他回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身份？他经历了神的呼召，神赐给他使命，从此以后他回到埃及，来到法老的面前的时候，他不是已被收养的埃及王子的身份，他也不是逃犯的身份，他也不是一个牧羊人的身份，而他是希伯来人的领袖的新身份，他的新的身份，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的领袖，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有伟大的使命。而且摩西经历神的呼召以后，他跟上帝有密切的关系，他从此以后他不是埃及的王子，而他是神的王子，他不仅仅是一个牧羊人，他是神的牧羊人，他是神的仆人。当他40年以后离开米甸的旷野回埃及的时候，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王子，他带着身上带着上帝给他的呼召，神的是从神来的印记、使命和保证，他跟上帝有密切的生命的关系。回去的时候，他最重要的身份就是在主的面前，在上帝面前这个王子的身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德国生活这些年，我们在德国打拼这些年，我坐上飞机回去的时候，我心里有没有想过我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博士、研究生、工程师、妈妈、爸爸，我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些身份非常的重要。我包里装着博士学位，我口袋里有硕士学位，我有这些年宝贵的经验，可能在这里成家立业，我有了孩子，做了母亲，做了爸爸，这些都很重要，都是上帝的祝福。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别忘了，像摩西此刻40年以后他回埃及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知道，我最重要的身份，我是神的王子，我是上帝的仆人，我身上带有耶稣基督的那种印记，我有神的使命在我的身上。不管我们在这里生活多少年，愿我们离开的时候， 让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开始一个人生新的阶段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我现在带走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在上帝面前这个宝贵的身份，以及上帝给我宝贵的应许，神给我宝贵的使命。神的王子，我们都是神的王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是超越一切的身份，这是我能拥有的最重要的身份。一位我很喜欢的牧师，他分享说，他很多年前到美国留学，他美国留学的时候，他说10年的天期，他拿到2个博士学位，他成家，生了2个孩子，但他坐上飞机，从美国飞往台北，回台湾的时候，他说，我的博士学位，我的孩子，我的家庭，我非常的感恩，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上帝对我的带领，最重要的是我真的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我的身份，最重要的身份是神的王子，神的仆人。我们不要贬低自己，不要忘记这个身份的尊贵。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他分享说，他很有口才演讲，别人就问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竞选政治领袖，甚至去竞选总统，你这么有口才，这么有学问。他说，你不要贬低我的身份，你不要贬低我的身份，让我去做总统。我神仆人的身份，神使徒的身份是超越一切地上的身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摩西40年后回埃及，他是什么？他不再是讨饭，不再是牧羊人，不再是埃及的王子，而是神的王子。摩西手里拿的杖不再是他自己的杖，而是神的杖。以后摩西要用这个杖实行十灾，使红海分开，击打磐石出水，与亚玛利人征战，每一次都是借着这手杖彰显神的全能。这对摩西以后的服事极其的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生命中的东西，让它，如果我让它成为神的东西，不仅是我的，而是神的时候，神会大大的使用。耶和华神对他说，对摩西说，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必容不容百姓去。这句话以后我们在出埃及记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分享，但我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上帝为什么要告在这里面告诉摩西说，你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你去直接面对埃及的法老啊，但我会任凭他的心刚硬，他刚硬我就让他刚硬下去。神为什么要对摩西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里神不仅仅给摩西一个指示，同时借着这句话，神告诉摩西，你去承担的服事、使命、任务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是有主权的神，我是掌管一切的神，你尽管去，你服事的，你在服侍的时候，不仅仅你的服侍，同时法老王的心态都在我主权的掌管当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如果我们得到呼召使命，感动去服侍，不管在教会，不管在查经班，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任何的服侍， 这句话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不仅仅我个人的服侍，我的能力在神的掌管当中，而且我服侍的那个对象，别人的回应，别人的心态，神说也在我的掌管当中，原因和结果都在我的掌管当中。你不要被因果关系所辖制，你尽管放胆去，我与你同在。在这段话里面，神第一次向摩西说到，以色列是我的儿子。这是圣经首次记载到上帝称呼以色列为他的儿子。在圣经当中，尤其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会反反复复的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我要做他的父，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成为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的一个标准的用语，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圣经讲到耶和华神与以色列民的父子关系，它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含义，就是爱和顺服。耶和华神爱以色列人，爱他的儿女，爱他的子女，爱他的百姓。父亲对儿子有爱，儿女对父亲要顺服。耶和华神爱以色列，圣经有非常美丽的描述，他说，我把你像老鹰背到翅膀上，把小鹰背到翅膀上飞翔一样的，我把你从埃及地带出来，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赏赐给你美好的产业，我在危难中引导你们，我虽然责备你们，但我仍然连续你们，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正如诗篇里面祷告书，一夜 必有哭泣，早晨必有欢喜。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应许摩西说，我像父亲爱儿子一样的爱他，同时以色列也当像儿子一样对神敬畏顺服，诚心接受管教。这是第一点，就爱与顺服。父与子，上帝说我是他们的父，以色列百姓是我的儿子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救赎与侍奉。神要作为以色列民的救赎主，以色列民要侍奉耶和华神。接下来还看到一点，也是我们常常误解或不太能够理解的一句话，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神再次向摩西预言说，有关未来的灾祸。耶稣神借着摩西讲这句话，向摩西讲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摩西，我差派你出去到埃及去侍奉。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是神与法老之间的征战，这不是摩西与法老之间的征战，而是神与法老之间的征战。神告诉摩西，我只是使用你，你不要怕，不要担心，我与你同在，这是我的事情，这是我的一场征战。在这里面第二十二节特别对比神的长子和法老的长子，埃及人的长子，前者生存，而后者灭亡。我们常常没办法理解，法老与神征战，他的长子为什么被杀，埃及的长子为什么被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神的残忍，而是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为什么？因为当神的儿子 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当神的百姓在埃及受埃及人的苦害，他们生下的所有的男孩都要被杀害，被残害，他们如此的残害神的百姓，也就是说罪恶是一个团体性的，罪恶是有民族性的，罪恶有共犯的一个结构。埃及人对神的百姓如此的残害他们，他们所犯下的罪，他们的长子是家中的祭司，埃及人的长子是代表全家侍奉的圣明神明，神击打埃及，按理他们如此残暴地对待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神应该灭绝他们，神应该按照他们所行的向他们行，但耶和华神说，我怜悯他们，我只杀你们的长子，你杀了埃及百姓，以色列百姓，神的百姓，所有的男婴，那么的残害他们，苦害他们，但是我不会灭绝你们，我只代表性的杀你们的长子，来作为一个代表。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不是神的怜悯吗？这不是神的恩典吗？按理他应该得到像他们对待以色列人那样子的回报，但上帝说，我有怜悯，有恩典，我只代表性的选择性的惩罚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公义永远是有爱的，神的公义永远不会是绝对的，因为神是有恩典的神。从我们神对摩西讲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神的主权。他对摩西说，我差遣你是我的主权，从今以后你的身份是我的主权，我掌管着历史。你回到埃及以后，你面对法老王，我掌管着法老王的心。你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我掌管整个的过程，你信靠我，我引导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神是掌管历史的主，神是掌管你我的人生的主。我们的生命所有的故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都有神的主权。我们单单的仰望信靠他。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的聚会是你的心意，今天的聚会是你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的带领。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这段经文，借着你记载在圣经里的这个故事，向我们讲话，鼓励安慰劝勉我们。主啊，求你借着我们所经历的时间造就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安静思考，能够低调行事，性格能够成熟的人。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信靠你，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在你里面的最宝贵的那个身份，就是王子的身份。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所写的一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主啊，从前我们算不得子民，现在我们确实做了你的子民。主啊，求你帮助我们 持守这个身份，因这个身份超越我们一切的身份。主要感谢你，我们一切的身份都是你的事情，你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